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袭击纽约法轮功真相点嫌犯被捕，被控两项重罪；神韵巡演展疗愈神效，指引人回归之路；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明慧编辑部通知，大陆资料点下载专区整理完毕；时事评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袭击纽约法轮功真相点嫌犯被捕，被控两项重罪。2022年2月15号中午11点55分左右，纽约市警察局109分局的警察在法拉盛缅街与凯西纳大道的交界处拘捕了近日多次暴力袭击法轮功多个真相点的疑犯郑步秋。2月16号在皇后区刑事法庭审理此案，郑步秋被指控两项一级重罪，包括四级刑事损坏罪和仇恨犯罪。根据警方消息，这名华人男性嫌犯的名字叫郑步秋，今年32岁，家住法拉盛，在被捕之前警方已对他发出通缉令。2月16号嫌犯郑步秋在皇后区刑事法庭出庭，地区助理检察官在庭上向法官劳里·彼得森陈述，郑步秋在法拉盛法轮功真相点将桌子掀翻，并说你们的宗教信仰不好，还毁坏了真相点的资料和播放器等物品。郑步秋面临两项一级重罪，包括四级刑事损坏罪和仇恨犯罪。郑步秋的下次出庭时间为3月30号，在等待下次出庭期间，郑步秋被有条件释放。法官要求他必须遵守的条件包括不能再被逮捕，不得靠近法轮功真相点等。郑步秋在庭上用中文回答知道和明白自己的释放条件。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感谢109分局迅速行动，成功逮住凶徒。易容表示，感谢109分局警员们的迅速行动，把这个凶徒缉拿归案，保护社区安全，保障信仰自由，为法拉盛民众和义工带来和平的环境。我们法轮功真相点的同修们都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讲真相，和平理性地反迫害。
事件回放，纽约法拉盛中心地段共有五个法轮功修炼弘法真相点，分别位于图书馆、地铁口、黄金商场、邮局和置地大厦的前面，其中图书馆前的真相点已摆了20年了，其余四个是2008年法拉盛事件后设立的，也有14年的历史。一年365天，酷暑寒冬，风雨无阻，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真相点上告诉过往路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劝中国人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团队。上周四2月10日下午3点多，一名袒胸露臂、身上有多处刺青的华人男子，后来得知他叫郑步秋，先后攻击了位于法拉盛图书馆和黄金商场前的两个真相点，并将黄金商场前的真相点完全砸毁。凶徒先是来到图书馆前的真相点，扯下展板，想继续动手时被义工制止。随后，他就来到黄金商场前的真相点，用拳头袭击真相展板，踢翻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桌子，之后还用脚踩展板，撕毁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并把已砸烂的展板拖走。当时在黄金商场真相点的义工只有67岁的徐卫国女士一人，她说她不认识这个人，与其无冤无仇，攻击场面令人震惊，这是一种什么仇恨。在第一次攻击后，媒体公布了凶徒作案的图片和视频，但此人并没有收敛。真相点义工孙红说， 凶徒于2月11日下午又来到置地大厦前的真相点前，用脚踢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桌子，被义工制止。随后他又走到法拉盛图书馆前的真相点，欲破坏真相点。义工们马上报警，警察很快赶到，但此人逃脱了。报警的周小姐介绍说，警察说只要这个人一出现你们就报警。14日这个凶徒又来到图书馆前的真相点，用脚踹放着真相资料的桌子。学员报警后，警方表示对2月10日发生的暴力袭击法轮功真相点事件已立案调查，警方已经获得了事件的录像以及作案者的照片，并接到多次报警。警方说只要找到这个人就会对他实施逮捕并依法判处，同时会加强对五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巡视，加强保护。2月15日的上午，这个凶徒又开始骚扰真相点，包括黄金商场点、图书馆点、地铁口点。据义工徐卫国介绍，该凶徒早上10点多就出现在黄金商场真相点上，用脚踹放着法轮功资料的桌子，之后逃离。到了10点49分左右，此人又来到图书馆前的真相点。义工王丽丽介绍说，凶徒踢翻了放法轮功资料的桌子，扯掉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小莲花并扔在地上，还想撕扯法轮功的真相展板，但没能得逞，之后逃离。学员们立即报警，市警109分局的警察们很快来到该真相点现场了解情况，随后警察们开着警车一直在附近街区巡逻。中午11点55分左右，警察在缅街与凯辛纳大道的交界处锁定了嫌犯，并成功逮捕了这名凶徒。
法拉盛社区领袖表示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的仇恨犯罪。对法轮功真相点暴力袭击的事件发生后，2月13号纽约州第40选区社区领袖玛莎冒着大雪在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集会，谴责暴力攻击信仰团体的犯罪行为，要求各级民意代表、警方和地区检察官重视这起仇恨犯罪、侵犯信仰自由的案件，将凶徒抓捕归案，绳之以法。有过路民众表示，除了要依法惩处凶徒外，还应该将其地解出境。玛莎表示，针对法轮功的仇恨犯罪必须立即停止，我们不允许任何仇恨犯罪，不允许任何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也不允许任何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仇恨犯罪，这些暴力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这里是美国，不是中国。玛莎表示，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和平的团体，他们在乘船和弘扬中国文化。在2月5号的法拉盛大游行上，他们的队伍色彩亮丽，朝气蓬勃。我们需要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喜欢他们，我们欢迎他们。他强调，这个社区对仇恨犯罪是零容忍的。集会期间，109分局警察在现场维持治安。在集会发言的最后，玛莎表示感谢警察们保护社区民众的安全，并呼吁社区的人和他一起共同发声。
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总部第一副主席兼美国东部地区主席白杰敏先生来到现场。白杰敏说，信仰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法轮大法的传播深入民心，也鼓舞了我们这些不是练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揭露真相，有的人非常害怕。根据视频和目击证人的证词，凶徒朝真善忍三个字砸和踢，说明他对真善忍非常的害怕。这是一个什么人，不是很清楚了吗？凶徒暴力袭击真相点事件激起民愤，在案发时，有围观的民众也拍下了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有看到视频的民众路过真相点时，对法轮功学员表达声援。纽约人权律师叶宁针对事件表示，这是犯罪行为，表面上好像是破坏财物的耍流氓，但其实犯罪性质非常恶劣。叶宁说，这和美国的教堂实施纵火的行为是一样的，是一种仇恨犯罪，其目标是践踏公民的自由表达。叶宁认为，暴力事件发生在法拉盛中国新年游行之后，这个时间点值得思考。他说，这次中国新年庆祝的时候，法轮功展示了最大的阵容，触动了中共海外情报机构的神经，做出这种所谓的业绩来，继续骗取中共经费。 香港移民林威廉先生路过集会现场时，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表达声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些人拿了点钱在街上插红旗贪钱，没有廉耻，如果这种人放过他，治安就不会好，是不是？他犯了法，无论大小都要抓他，最好将他驱逐出境。
神韵巡演展疗愈神效，指引人回归之路。中国新年期间，2022年2月6号至12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分别在欧洲法国、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上州雪城演出11场，让观众们切身感受到神韵抚慰精神、治愈身体的神效。
教育工作者说，神韵的能量抚去疼痛。2022年2月12日，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伯明翰 BJCC 音乐厅的两场演出票房均爆满，观众们不仅赞叹演员们的高超技艺，演出启迪人心，有的还体验到在专注观看神韵演出时，感受到演出散发出强大能量的疗愈奇效。从事孩童学前教育的丽莎·基尔戈尔就是其中之一。丽莎·基尔戈尔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经营一家学前教育公司。观看了2月12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后，他表示，观看演出后，他身体上的多处病痛消失了。他说，这场演出非常感人，让我感到非常平静快乐。神韵的音乐和舞蹈让你感到非常快乐。这一周的工作压力对我来说非常大，神韵让我觉得我非常平静，抚平了我的心情。丽莎特别喜欢《宝蓝仙韵》这个节目，她说，当女舞蹈演员们在蓝天下翩然起舞的时候，我感到一股能量直抵心房，同时身心在全然放松地观赏表演，这真是妙不可言。她补充道，之前我有点脱水，实际上我的头很疼，但现在头疼不见了。丽莎还提到，自己平时还经常背部剧痛，然而现在感到全身充满能量。
看完神韵，帕金森患者丢开了拐杖。73岁的沃尔特·杰克逊退休前是一个金融投资规划公司的老板，他以前喜欢户外活动，但自从患了帕金森病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出门需要老人助行器。2022年2月12号下午，沃尔特·杰克逊先生拄着拐杖，在孙女们的陪同下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雪城的首场演出。不可思议的是，看完演出后，他无需拐杖，自己走出剧场。杰克逊先生说，我通常需要拐杖，我患有帕金森病，是好不容易才来到剧院的，但是看完演出后，我竟然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出来了。杰克逊先生亲身体验了神韵演出疗愈的奇迹，同时他和三个孙女也盛赞神韵演出，对神韵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也赞叹不已。杰克逊先生说，演出精彩绝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太专业了，顶级水准。女舞蹈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好，男女演员的精湛技艺令人难以置信，歌唱家的声音让我叹为观止，那位女高音演唱时，我差点以为眼镜片要破碎了，她的歌声嘹亮，最后一个音符如此高亢，很高亢。还有一位演奏家，不是小提琴，是两根弦的乐器，太让人惊叹了，他的演奏非常专业。杰克逊先生表示，自己原本计划当天去参加教堂活动，后来改变了计划，他认为自己真是来对了。他说，我现在感觉太好了，我很高兴今天来看演出了，我明年还会来的。
非营利组织首席执行官说，神韵领我们去往美好的地方。蒂姆·斯拉舍是非营利组织北阿拉巴马州社区行动合作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为当地提供儿童服务、购物协助、水电费救急，以及为行动不便者送膳食等社区服务。他表示，有幸看到了被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蒂姆·斯拉舍对神韵歌词所表达的信息深有感触，他说，那首男高音独唱的歌所传递的信息 启发人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善良，需要人通过不断提升才能达到的地方。蒂姆斯拉舍相信困苦是暂时的，因为创世主一直在引领着人。他说，我坚定地相信创世之说，我虔诚信仰创世主，这也是我的价值观。我们正在经历一段漫长的很有挑战的时期，但神运演出重振人的精神，把我们领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人领悟人生真理和感恩神赐的福泽。
英国议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22年2月4号，英国上议院就人体组织法的两项修正案进行辩论，指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族等群体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当天的辩论主要围绕上议院议员菲利普·亨特勋爵提出的第265号和第282号修正案。两项修正案旨在确保英国公民不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尸体寻回站，防止英国公民沦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同谋。亨特勋爵在辩论会中说，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至2013年期间，大连的劳教所因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对人体器官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剥削都是不道德、不光彩的。而当他与一个专制国家的大规模杀戮结合在一起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亨特勋爵说，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和英国采取行动，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亨特勋爵提出的两项修正案得到多名议员的支持。身为英国医学会伦理委员会当选成员的伊洛拉·芬利男爵夫人表示，强烈支持这些修正案。他说，我看不出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们设定了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昨天我收到一位女士来信，她母亲是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然后实际上失踪了。她不知道她母亲在哪里，她得不到母亲的消息。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都在发生。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也表示支持修正案，他感谢亨特勋爵坚持不懈的努力，以确保英国永远不会成为对人类犯下最大罪行之一的同谋。他谴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设立610办公室，下令铲除法轮功，使这个群体成为强摘器官的最主要受害者。诺瑟福男爵夫人明确赞成两项修正案，他表示，鉴于独立法庭的判决及大量其他证据，我们不能说我们不了解活摘器官的情况。他还指出，一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和以色列已经采取了行动，防止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我们当然也必须这么做。上议院议员科马克勋爵说，我想对这些修正案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没有比人体器官交易更卑鄙的交易了，也没有比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与可耻的奥运会开幕同时存在的那些做法更卑鄙的了。此外，桑顿男爵夫人表示，他可能会提出比265号修正案更进一步的要求。他认为英国该效仿法国，直接禁止人体器官展览。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进入德国最冷的季节以来，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每周在市中心举办活动，向德国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吸引许多路人驻足了解，并签名支持学员和平反迫害。2月12日，退休心理医生凯瑟琳经过玛利亚广场时，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拿过真相资料后，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演示良久。当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马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行恶。他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谋杀，人们必须签名，这样的事绝不能接受。
进入2022年以来，每个星期的周五和周六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钱币广场的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点总是吸引着很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或学练功法。 2月12号周六，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展示功法，给过往的民众发资料。长着东方面孔的丽娜是一位早已定居瑞典的日本人，她签完字后对学员说，你们做得非常好，我当然要支持。不一会儿，她又叫来女儿和女婿过来签字。2月19号，一对年轻的大陆留学生在经过学员的活动场地时，主动跟学员攀谈了许久。原来，那位女留学生国内同学的奶奶修炼法轮功，所以他们了解了一些法轮功真相。她笑着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非常好，以前只是听说在国外有很多人都在练，这次真的是亲眼见到了。学员继续向他们进一步详细的讲清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未案的骗局，以及中国人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平安。明白了真相的两位年轻人得知学员可以帮助上大纪元退党网站办理三退，非常的高兴，当场就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共青团。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刘明元2月18日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营救国内被云南昆明当局非法抓捕构陷的母亲刘燕。刘明远说，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近23年，对自己国民的迫害所造成的悲剧已经千千万万，使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刘明远说，近23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不懈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界讲清真相，制止这场迫害。今天，我向中国政府呼吁，立即停止对这群和平的信仰群体的打压，停止继续残害自己的人民，请立即无罪释放我的母亲刘燕。从去年10月开始，刘明元在加拿大发起营救母亲的行动，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各界关注。四个月以来，刘明元收到了来自议员、媒体、教授、学校的帮助和声援。
2022年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冬令营于2月8号至10号在云林环科大学举行，来自台湾及海外的部分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在大量学法交流中，青年学子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纯净，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还有一些是迷途知返，重新回到修炼中来的青年学员。热心公益的少军因参加义工活动，从队友中得到一张法轮大法传单，因此走入修炼。他相当珍惜这样的环境，他说，很早就想参加青年营活动，但因工作因素无法如愿，今年特别安排假期首次参加，这个环境真的很珍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连张思琴被公检法合谋迫害致死。大连市金州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思琴于2022年1月19日被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2年1月27日早晨6点，家属得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家属要看遗体，他们却说，要看遗体可以，但是看完就必须火化。据说看守所想要给几万元就了事。张思琴曾叫张恩琴，大连市金州区炮台街道炮台村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满身是病，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张思琴老人2019年11月12日在炮台街道腾飞农贸市场附近向民众免费发放带有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内容的台历，被受谎言毒害的世人诬告，当时被炮台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后因被迫害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症状，张思琴老人被放回家，但是中共人员并没有放过这位69岁的老太太，公安警察、检察院、法院对她骚扰不断。张思琴于2019年12月10日被监视居住，他在家里加紧学法练功，并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身体很快就恢复，并且在家里做个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开支，同时伺候有病的丈夫。2020年10月14日，张思琴被大连市金州区法院决定非法逮捕， 于2020年10月28日被取保候审。张思琴于2021年8月27日被非法判刑两年，并被勒索罚款5000元。2022年1月19日，张思琴在家里突然被再次绑架，当时给老人惊吓得不知所措，身体就出现不适状态，想要呕吐。即使这样，参与绑架的人员硬是把他拉到医院进行体检。大夫当时说他的身体不适合关押看守所，可是参与绑架的人却搪塞，打起马虎语说合格合格。当时张思琴的家人在场，气愤地说，人都这样了，你们都不能给点水喝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硬是把张思琴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短短几天的时间，2022年1月27日早晨6点，痛苦至极的张思琴家人就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被告知张思琴老人去世了。一个活生生的善良老太太就这样被中共公检法合谋迫害致死。据悉，参与的法院是大连市金州区法院，审判长丁娇娇，陪审员孙金光，陪审员刘安喜，书记员刘洋，瓦房店是炮台镇派出所，邮编116308，电话0411852500026，所长陈文丽电话13942058444，教导员于正江电话13942607359，副所长刘波电话13337246099。
张桂珍被非法关押两年多，武汉女监剥夺家人探视权。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轮功学院张桂珍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家人多次要求探视，狱方先以防疫为借口拒绝，家人又要求视频会面，狱方不再找借口，称张桂珍不转化，不许家人探视。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张桂珍女士58岁，2019年10月23号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武汉第一看守所里非法关押期间遭吊挂、野蛮灌食迫害，她的小手指被打残。张桂珍后被洪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零十个月，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两年多来，张桂珍的亲属一直没有能够和她见上面说上一句话，不知道她在监狱里的情况，非常担心她的状况。
张桂珍家人的担心不是无来由，因为武汉女子监狱一向恶名在外，曾迫害致残、致疯、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以下仅是数例。胡汉娇女士，汉川市法轮功学员，她曾经在2001年被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被吊在房梁上七天七夜，遭药物迫害，一度精神失常。2021年5月，胡汉娇又被非法判刑五年，2021年10月28日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仅13天就被迫害致死，终年53岁，案例编号4710。秦汉梅女士，武汉市江汉区法轮功学员，2014年7月22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五年，在武汉女子监狱被折磨至生命垂危，保外就医，后于2020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案例编号4645。崔海女士，武汉市法轮功学员，2012年10月19日在石林遭武汉市国安警察绑架，后被江汉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到各种肉体精神折磨，出狱时骨瘦如柴，出狱仅19天，于2018年1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案例编号4161。刘伟山女士，壮族，原襄樊汉江机械厂子弟学校老师，于2002年10月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武汉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生命垂危，2006年1月被秘密押回襄樊市航宇系统364医院所谓治疗，但被制成植物人。2011年8月，襄阳市610人员 及364航空医院协党委书记樊志勇指示，把心脏还在跳动的刘伟山拉往殡仪馆。当准备火化时，殡仪馆当班的操作人员发现人还活着，拒绝火化，刘伟山才又被拉回到364医院。刘伟山于2019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终年51岁。案例编号4386。于藻荣女士，武汉市蔡甸区法轮功学员，2012年3月11日遭朱汝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蔡甸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到非人迫害，出现严重脑梗、心梗。2013年3月28日被狱方送往武汉市汉阳医院重症病房抢救，后保外就医回家，于2015年元月3日在家含冤离世，终年70岁。案例编号3833。庞丽娟女士，武汉汉阳五里墩法轮功学员，200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610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非人折磨后，2010年6月出狱时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人是被抬回家的。半年后，庞丽娟于2010年12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67岁。案例编号3446。请海内外正义人士给武汉女子监狱人员讲真相。武汉女子监狱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97号，电话02751902811 02768831088 02768831039 02768831038 18627833535 136866151。监狱长龚建涛，男。副监狱长王汉，男。
2021年，山东省至少2835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截止今年1月31号，据明慧网发表的消息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逾2835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比上一年及2020年的2000人增加了 42%。其中8人被迫害离世，101人被非法判刑，964人被绑架，412人被非法抄家，544人被关押，1562人被骚扰，28人被迫流离失所，23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77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29人被勒索罚款，14人被非法扣除养老金、工资、补助等。与2020年相比，各种迫害类型基本都有增加。山东省一直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几任山东省的主要负责人吴官正、张高丽等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虽然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换了几任，但迫害法轮功的破机器还在运转，他们仍然继续追随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江泽民集团的余孽仍然在掌控着山东省的政局。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山东省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非法抄家、酷刑折磨、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在经济上勒索、罚款、非法扣发养老金、扣发工资、扣发补助等各种迫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2021年在清零行动中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他们能找到的一个不落的都找到，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找不到学员就不断的骚扰学员家人亲属，有的甚至十几次的骚扰、威胁、哄骗、逼迫他们签字。按地区被迫害人数排列，依次为潍坊市576人、烟台市473人、临沂市308人、青岛市276人、聊城市214人、淄博市173人、济南市172人、威海市140人、德州市114人、东营市111人、济宁市103人、泰安市83人、滨州市43人、日照市25人、枣庄市12人、菏泽市12人等。 从时间顺序看，上半年除二月新年期间和五月稍下滑外，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六月达到高潮。仅46月三个月的人数占全年的 45%， 六月一个月达到 21%。从七月全面下滑，虽有上升，但坡度低缓。这只是从总体人数看，但从被开庭、被判刑方面来看，下半年比上半年严重。2021年，全国有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山东就有8人，比2020年多了一倍。八人基本上都是上半年被迫害离世的。八人中男七人，女一人。职务有正团级军官、副县级法官、职工、司机、农民。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也51岁了，都属老年人。其中，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号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遗体时发现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极不寻常。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密山市牡丹江农垦社区七旬法轮功学员钟国全2020年8月被密山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11月17日被劫持到鸡西市监狱集训队，后转泰来监狱，于2022年2月6日被迫害致死。在年前，家属找到监狱要求保外就医，监狱说钟国全属于政治犯，不能保外就医。
辽宁沈阳市辽中县优秀教师叶中秋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讲真相，三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受中共12年的冤狱迫害。2020年11月出狱时已无法正常行走，口齿不清，于今年1月25号含冤去世，年仅54岁。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思琴于2022年1月19日被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2年1月27日早晨6点，家属得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张思琴2020年10月14日被非法逮捕，10月28日被取保候审，于2021年8月27日被非法判刑2年，并勒索罚款5000元。
江苏靖江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耿引凤84岁曾在监狱被倒着吊起来3天，又于去年中秋节后被劫持到常州女子监狱关押迫害，目前在第22监区，还有4年的非法刑期。耿引凤老太太2018年被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身体原因取保缓于2年，后又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非法判了2年。
贵州贵阳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陈可芳女70多岁2020年11月中旬被贵阳市乾陵派出所非法抄家，据称原因是她在贵阳市72路公交车站发放真相资料，不法警察抢走一车私人物品，后交云岩区分局审讯。陈可芳老人被非法关押7天后取保候审，于2021年11月19日被南宁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家属要求上诉。
贵州黔东南州天柱县法轮功学员杨小涵2020年临近除夕在凯里市一家人家做保姆，因教小孩练优美的法轮功功法被雇主的亲妹妹一个国保人员恶告，后被天柱县公安局绑架。2021年8月份左右，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小涵被枉判3年。
四川重庆市渝北区法轮功学员陈明喜2022年2月18日遭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3000元。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陈明喜曾2次被中共非法劳教，他的妻子王小霞更于6年多前被中共法院迫害致死。
医生让准备后事，老伴10天恢复正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81岁了， 去年9月份，老伴儿咳嗽吐黄痰，痰中带血，到县医院去看，说是感冒了，按照感冒治疗。三天后起不来床了，突然倒在地上，连拉带吐，状况非常危急。孩子们赶紧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经检查说是肺部病毒感染，发现整个的肺全部成了白的，说医院治不了，让转院，并让准备后事。但是病人在转院的路上可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老伴儿在720以前还曾和我一起练过功，720以后就不再练了。但是他不反对大法，也支持我修炼。我当时的第一念就想，有大法师父保护，他一定不会有事的。我赶紧联系到了同事在市医院工作的孩子，在把老伴儿转到市医院的途中，我诚心地向师父求救，师父，求求您救救这个老头子的命吧。这时我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显现出来，身材高高大大，穿着蓝色道袍，但是看不清模样，手里拿着佛尘一甩，然后就隐去了。我知道师父已经把老伴的病拿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市医院，在急诊处，医生给老伴挂上了吊瓶，很快的，老伴就不喘了。更神奇的是，第二天早上，老伴就能下地走路活动了，医生都觉得奇怪，怎么好得这么快？10天后，医生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就让出院了。7天后，医院打电话让回去复查，结果整个的肺和正常人的一样，根本不需要吃药了，医生都感到很惊奇。现在老伴儿能吃能喝，身体健康，我深知这是师父救回了老伴儿的命，心里无限的感激和感恩。师父无所不能，佛恩浩荡啊，在这里再次深深的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明慧编辑部通知，大陆资料点下载专区整理完毕。一、大陆资料点下载专区的内容。为让网站的内容、结构、服务更清晰，大陆资料点下载专区的内容整理如下。一、针对大陆真相资料点，俗称小花，提供的下载服务，包括六大部分：当日明慧文章、明慧期刊报章、明慧广播节目、明慧视频节目、明慧音乐、师父新经文、明慧编辑部文章和通知、以往的师父评语文章。二、下载每日文章和期刊报章的方式基本保持和以前一样，分类分区情况请上明慧网查看详情图片。三、下载明慧广播节目、视频、音乐、经文、编辑部文章、评语文章，详情请登录明慧网查看图片介绍。二、通向大陆资料点下载专区的路径，路径有两种，路径一，在修炼园地栏目的底部，路径二，在主页原来的位置。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日。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借鉴。作者如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非法判刑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专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精英人士。而走入2022年，依然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在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等中共高官落马，在大量追随江泽民、周永康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为什么这些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 难道他们不知道所有指控法轮功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且所有的审判都与法律相违背？难道他们不清楚违背良心，迫害良善，审判无辜，不仅非身为人之所为，亦难为天所容？难道不敬畏上天的他们真的不相信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站在被告席上，乃至接受上天的审判？或许昔日纳粹法官的下场可以带给他们某种启示。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却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子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即对智能低下者进行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伐利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的302名为前纳粹党员，而在西维恩福特济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 100%。 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美国人总共只找到两名称得上完全与纳粹无染的法官。这样的数字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在法律的掩护下合理合法地完成任务。此时的法院成了政治的附庸。无疑，此时的法律如果可以称之为法律，充满了血腥，而且无疑都是元首意志的体现。希特勒就是法律，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被法官们奉为圭臬。法有善法与恶法，而区分这两者的唯一标准是看其是否体现了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就是是否符合人类最普遍的基本价值，人权、平等、自由、尊严等等。显而易见，希特勒时期的法律无疑是恶法，而制定和执行这恶法的法官们不是帮凶又是什么呢？而建立在恶法和帮凶之上的司法制度又怎能不充满了罪恶？反观当今中共的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中共就是法律，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良善的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邪恶？或许如今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 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未来接受人间审判的他们，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
请听时事评论，一道奥数题的启示，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老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我去问另外一个人，他会回复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中共让中国人不信神，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怎么会出这个题呢？撇开老师的逻辑答案，这是值得人们，尤其是小学生和家长们认真想一想，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一，先来看看中共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意识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中共的新华字典第601页说，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中共是幽灵，是鬼，鬼的最终归宿在哪里？在阴间地狱。二，那马克思是什么呢？马克思曾明确地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讲，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很少。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6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也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也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时写了一个叫《奥雷》那么的剧本，其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哦，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撒旦魔鬼信徒，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是幽灵和鬼在人间的代表。那么跟着党走就等于跟着马克思魔鬼走，最终结果必然是下来陪我吧，同志。有的人可能还有印象吧，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如果有人死了，人们常常说他见马克思去了，就是下地狱去了。三，怎样识别当今世界上的歧视和无赖呢？当今世界上真有歧视和无赖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无赖是谁？幽灵中共。就像奥数题所言，无赖永远说假话。中共从亩产万斤、六四没有死一个人等等，再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一直永远在说假话，欺骗中国人及全世界。中共利用天安门自焚骗局大做文章，掀起了又一轮铺天盖地的仇恨宣传，甚至把自焚骗局收录到小学课本思想品德第十册中，毒害未成年的孩子们，企图把小学生们拽入地狱。然而跟中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港澳台以及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很多国家地区，都有学生在修炼法轮功。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开始教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核心，以道德提高为目标，吸引了上亿人学练，已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在中共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之前，国内许多媒体都曾高度赞扬法轮功在提升人的道德和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1998年下半年，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领着一批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深入调查，最后以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调查报告的标题提供给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法轮功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法轮功学员修行向善，归正人心，净化身心，回归对神佛的信仰，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更重要的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法轮功是当今末劫人类得救的宇宙大法。那当今的歧视又是谁呢？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歧视。幽灵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到严酷的迫害下，还在冒着危险坚持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从地狱里解脱出来，再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希望中国的小学生及家长们能从通往天堂与地狱的岔路口这道题中认真思考思考，远离永远说假话的无赖、中共幽灵、鬼，找到真正永远说真话的骑士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功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之路，拒绝加入中共的少先队。已经被骗入了少先队的学生，或者被骗入过党团队的成年人，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拒绝地狱，奔往天堂。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